弟兄姊妹平安，请你把你手边的圣经打开到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读13节到26节，13节到26节。这是神的话语，请我们读慢一点，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读清楚了，一边读我们一边默想。我先读，然后弟兄姐妹回应。加拉太书第五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必当靠圣灵行事。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已经领受了。主，我们底下还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慢慢来思想你话语的巧妙。主啊，我们需要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赐下那个启示的灵。主啊，你叫我们可以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主啊，我们求你越过我们人的软弱，直接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因为没有圣灵在这里运行，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所说的都是枉然。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在这里做工。我们把底下一点的时间就来仰望你，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你可能觉得有一点似曾相似的感觉。是的，上一次我在主日在这个地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上一次因为有波饼的关系，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的经文分为两次来讲。今天刚好我们又碰到波饼，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能要分三次来讲，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的话。上次我们提到了圣经中常常有一些 already but not yet， 一些已然已未然的张力，好像主耶稣这位天国的大君王他已经降临了，所以天国已经到了，但是这个天国好像是一个隐藏的，我们看不出来天国在哪里。有人说教会就是天国，我渐渐地开始怀疑这种的说法，因为天国是神完全掌权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看看现在教会的光景，我觉得好像神没有完全的掌权。难道教会就是真的是天国吗？ 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这个天国将要有形有体的在这个地上，神要在这个地上完全的掌权，这个天国就要完全的彰显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当中，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我们也有这种已然与未然的张力。按着身份来说，我们已经是从圣灵而生了，在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应该是属灵的。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有一些属肉体的表现。按着身份地位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旧人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了，可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几何时，这个老我旧人又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了，而且非常的活跃。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需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保罗说，我们天天要把我们这个肉体，把我们这个老我，这个旧人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又是一个已然与未然的张力。除此之外，我们讲到的第二点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的身上，我们有一个圣灵跟肉体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是一生之久的。没有圣灵的人征战比较少一些，如果我们做了坏事，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们会良心不安。但是有些人是没有良心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那里说，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这种人好像船没有了舵，他是随风随波逐流的。有一些人他的良心失去了功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说，有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良心被烙惯了，他就不发挥任何的作用了。当然良心是可以收买的，如果你工作的单位大家都把办公室里面的文具拿回家去给自己的孩子用，你也这样子做，久而久之，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偷窃行为？你会告，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说，大家都这么做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所以请你不要说我凭着良心做事，良心是靠不住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就更加麻烦了，因为他的里面多了一个叫圣灵的。所以你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征战，有一个挣扎。这个圣灵，这个叫圣灵的，他的要求比良心更厉害更高。我从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研究所毕业，他就来到湾区找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他果然找到了一个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公司也答应他帮他办绿卡。好死不死，他就在这个时候他信了耶稣。圣灵里面在他里激动一件事情，他挣扎了很久，常常有那个天人交战的感觉，晚上睡不着觉。最后他只好跟他老板约了，早上到他老板的办公室去跟他说，老板，我要跟你告白，我履历表上面写的那些的资历全部都是假的，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事情。老板，你如果要把我开除的话，我一点都不怪你。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他就要离开。但是很有趣的，他的老板这样子跟他说，他说，我当经理当了这么多年，什么假的履历表没有看过，但是我非常的谢谢你，你来跟我很诚实的讲这件事情。结果他老板不但没有开除他，反而大大的重用他。前一阵子我还看到这个弟兄，他还在湾区在这里做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里面有一个圣灵， 你看见吗？这个圣灵他的要求比良心还要更厉害多了。如果你信耶稣，你就里面一定会有这种圣灵跟肉体的征战。如果你说我信耶稣，我从来没有这种征战，有两种的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第二种可能是你的灵命真的非常的好了，已经很像耶稣了。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有这个征战，但是是有救的。你什么时候愿意降服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个征战就几时结束。上次说了，随从圣灵是我们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来随从圣灵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看一看肉体的作为跟圣灵的果子这两个题目。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保罗把肉体的作为和圣灵的果子做了一番的比较，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明白做一个选择。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肉体的作为，在第十九节那个地方，和合本是这样子翻译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在原文原来应该就是肉体，就是老我，就是旧人，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的那个状况。情欲的事，的事这两个字和本的翻译有一点的含混，应该翻作是工作或者是作为。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它可能是 the acts of flesh 或者是 the works of flesh。 和本的翻译是有点瑕疵的。上一次我讲完之后，就弟兄来找我交通，我可能有一点贬损圣经权威的嫌疑，我想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把它翻成中文英文的时候总是有一点不到位的地方。你知道翻译是非常困难的，总是有一些语言文化时代的差距，所以你才知道坊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中文英文的翻译本，或者是不够的白话，或者是不够清楚，或者是不够接近原文。我们手边的和合本是1919年翻译的，那是100多年前的，99%的地方都翻得很好，但是有一些很明显瑕疵的地方，你可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找到。最近已经出了一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其实他已经把这个加拉太书修订了很多。我们弟兄姐妹手边常常用的是中英文对照和合本跟 NIV 的圣经，你会发现那个上面 NIV 的版本是1984年版的，是现在最新的一个版本是2011年的版本，所以你会发现它也修改了很多。比如说你手边和 NIV 写的 Sinful Nature 现在全部都改成叫做 Flesh， 这个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讲这个的意思只是希望弟兄姐妹你可以多读几本圣经的译本，可能比较明白这个圣经原来的意思。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肉体的作为呢？可能有一种可能，这个肉体它不是不动，它不是被动的，肉体相反的，它是非常积极主动的。马丁路德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敌人有三个，第一个是撒旦，第二个是世界，第三个是肉体。你会发现这三个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个地方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不是那个动物园里面那个狮子等着人家喂他， 他是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不用走得太远，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教育系统，这个世界的媒介是如何在主动的积极的污染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肉体也是一样，它是非常积极主动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就是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好像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那个状况。你不要以为你过去很追求，你可以休息一下保持现状，没有这回事，不进则退。所以你可以信主20年30年，你可以退步的，跟你跟孩子出信的时候一样。所以保罗常常他用赛跑来比喻我们的生命的凌晨，他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他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点都不可以懈怠。保罗说肉体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意思是说保罗所举出来这15件肉体的表现，在第一个世纪所有的人都可以认得出来的。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15样一样一样的来述说，我们就单挑第一样来说，可能第一样也是最重要的。和合本把它翻译叫做奸淫，英文是 sexual immorality。和合本的修订版已经把它修订成为叫做淫乱，淫乱是比较接近原文的。原文是 porneia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pornography 的前身。 pornography 就是从 porneia 这个字演变而来的，它是泛指着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在第一个世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性方面是非常松散的。当我们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从前在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做了一些研究，读了一些第一个世纪他们淫乱的情形。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罗马帝国第一个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条律法，这一条律法是这样定的，一个女人一生只可以结婚17次。你会觉得这个律法很奇怪，表示说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性生活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可能有一个女人结婚了17次，这个元老院的这些议员受不了了，非得定个法律来这个规范一下不可。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里面，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之后，他的后代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罪？该隐的第五代的子孙娶了两个妻，他叫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做喜拉。他是首先破坏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这个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他惊为天人，他做了一首希伯来圣经里面第一首希伯来的诗，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你可以想象一下，拉麦他有两个妻，他看到亚大的时候，他说亚大，哎呀，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等一下喜拉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喜拉，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如果你是亚大跟喜拉，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但如此，而且每况愈下，等到到了挪亚的时候，婚姻的状况就更糟糕了。 圣经上记着，在挪亚的时代，你发现人的儿子看见人的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不管你怎么解释神的儿子人的女子，但是这一种看到他的美貌就随意任意挑选起来为妻的行为，叫神忧伤。我想婚姻制度可能到这个时候是完全被破坏了，所以神说灵不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已经败坏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个破坏的就是神所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到了今天21世纪，这个状况可能会更糟糕了。大概是去年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开车从教会回家的时候，那天我在听 KQED 重播那天早上 Foreign 的节目，那天的节目刚好是在访问三个在旧金山的所谓 Open Marriage Society 的会长。什么叫做 Open Marriage？ 就是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中，配偶彼此同意，他们可以有多个性伴侣。这三个会长其中有一个人，他的性伴侣多到一个程度，他需要用 Google Calendar 来 track 他这个礼拜应该跟谁有性约会。另外一个会长，他法律上的妻子不小心怀了孕，弄不清楚到底是该谁负责，他得用 DNA 来鉴定才知道谁是那个孩子的爸爸。我听到了这个，听得我目瞪口呆，我才知道今天我们世界败坏到这样子的程度。现在很红的这个 dating site 叫做 Ashley Madison， 你去 Google 一下，他就是提倡这种外遇，他就是提倡这个 open marriage 的。你再 Google 一下 open marriage，现在有一些心理学家，他是专门做这个叫做 open marriage counseling， 他来告诉你怎么样解决这个嫉妒的问题。这个 open marriage 最大的问题是嫉妒。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自从同性恋运动之后，什么东西都出柜了，什么东西都 out of the closet。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在犹他州一定会有一个人上告最高法院，他说为什么两男可以结婚，两女可以结婚，我一男三女，三男两女，三女两男不可以结婚，我们都彼此相爱呀。我等着看最高法院怎么样来做这样子的回应。哦，按照圣经，这些都是 porneia， 这些都是淫乱，行这些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讲到色情 porneia， 我看到有一篇的文章说，美国的教会做了一个 survey， 有 55% 的牧师传道神职人员，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经常看色情节目 pornography。难怪就是常常说社会败坏是因为教会先败坏，教会败坏因为传道人先败坏了。我知道不管，我们先不管这些教会的神职人员，我知道当今的社会有很多人是被 pornography 色情的网站所控制的。我在信主之前和大多数的正常的男生一样，我也喜欢看那些色情的杂志，所以我家里也有一些色情的杂志。但是在我信主不久，有一天我早上在读经的时候，我读到了利未记19章，那里说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读到这里我心里有个感动，我这些的色情的杂志跟神的性情是不相合的，所以我就把那些杂志所有的都是扔掉了。那时候我信主之前有一些狐群狗党， 他们常常寄一些女明星的写真照，就是裸体养眼的那些照片给我。我虽然不送，但是我也经常看。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写了个 email 给我这些狐群狗党，我说对不起，我已经信了耶稣，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寄这些东西给我了。还好他们很合作，后来再也没有人寄这些东西给我了。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 internet， 就我就发现 cable， 他常常跳出一些 HBO 一些 Showtime 的节目给你免费试看一个月。我就发现这些节目里面常常是夹杂一些色情的节目，我知道我胜不过试探，所以我干脆就把 cable 也 cancel 了。所以信主25年，再也没有这些的东西来搅扰我。如果你顺着你的肉体，顺着你的饶我救人，他一定会告诉你，哪一个正常的男人不看这些东西呢？但是圣灵要告诉我们，这些淫乱的事一概不可沾染。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我们的灵命成长，一方面当然是要致死肉体的作为，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培养圣灵的果子。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灵的果子。在22节那里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当中有从小就在主日学长大的，你一定会背这个9个果子的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好像我们节目单上面写的，英文是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在原文是单数的。这个在好像跟我们中文一样，西瓜、苹果、香蕉都是水果，所以果子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后面集了9个，就好像是肉体的作为一样，不是只有15样，圣灵的果子也不只是只有9样。在23节说，那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这样的事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不只是有9个果子。有的神学家把这9个果子分成3类，有的说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爱，剩下的8个只是爱的表现。这些你都可以做参考，我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来讲，也许我们就挑第一个果子仁爱来讲一讲，这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果子是阿嘎佩的爱，在加拉太书5章，阿嘎佩的爱出现了4次。14节那里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那里用的原文就是阿嘎佩的爱。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3次说到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把爱放在第一位是理所当然的。爱这样子的事不但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而且是要完成律法的。前一阵子我在教马太福音第6章，讲到禁食，主耶稣在第6章那里指责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他每一次进食的时候就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叫人家看出来他们是进食的，所以叫人家觉得他们是进钱的，所以进食变成是一个宗教的行为。我在教这一章的时候，我也看了很多的书，有一本书上这样子记着，他说在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也经常的进食，但是他们的动机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在第一个世纪，基督教是先在奴隶跟穷间发展的，基督的信仰给这些穷人奴隶他们生活的力量。这些基督徒有时候禁食一个礼拜禁食一次， 或者两天，他们把他们的食物省下来给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的邻居和他们一样是穷人，是奴隶。但是他们有孩子，他们的孩子吃不饱，所以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进食，为的是要让邻居的孩子可以吃饱。所以爱人如己就包括在这句话里面，他成全的律法，爱人如己原来的意思就是 love thy neighbor。 难怪基督徒在前两个世纪的时候，虽然有14罗马的皇帝大规模的逼迫他们，但是基督教发展的非常的快，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群人，他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在他们里面有爱，他们效法基督的爱，他们有爱这个圣灵的果子，他们完全了律法。为什么保罗他用果子来比喻圣灵的工作呢？也许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有一点的启发。第一，圣灵的果子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有的。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不一样，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即赐给人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最多就是一两样的恩赐，但是圣灵的果子不，每一个人不只有九样，每一个人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应该有所有的圣灵的果子。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不结圣灵的果子，肯定他是有病了。第二，圣灵的果子是不可以分割的，他们是一起成长的，有忍耐就一定有节制，有良善，有恩慈，有爱。如果你说我有很多的圣灵的果子，但是我就单单缺乏的忍耐，我要到主耶稣那里去求忍耐，对不起，主耶稣他不开杂货店，不是你缺什么你就跟他要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圣灵的果子，但是就单单缺乏的忍耐，我怀疑你其他的果子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的果子。你看看你家的树一定是很平均的发展的，如果有一棵树枝它不长果子，你知道那个枝子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三，圣灵的果子是要花时间来栽培的，要按着时间施肥、浇灌、除虫，而且它是按着季节来生长的。你信主10年就应该有10年圣灵的果子，信主20年就应该有20年圣灵的果子。你如果信主30年还像个小孩子初信的一样，那是不正常的。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是没有捷径的，没有什么雪蛤蟆你吃了以后武功就大增10年的，但是武侠小说里面是我们属灵没有什么秘诀，没有什么窍门的，属灵的事就是按部就班，老老实实的生长。第四，这些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的果子，不是工厂一个模子可以大量生产的。哥林多前书3章，保罗说，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叫他生长的是神。又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我们要自己尽自己的本分。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是神的恩典，在正常的状况之下神一定会叫我们生长的。最后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我要如何才可以多结圣灵的果子？抱歉弟兄姐妹，我没有什么武功秘籍可以传授，我只能分享我自己一点的挣扎跟学习。我是大概25年前信主的，信主后我对于追求灵恩很有兴趣，我也很羡慕圣灵充满， 所以我常常去一些追求的聚会，在追求的聚会里面，我也曾经几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我发现，当这个特会结束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一样胜不过试探，我照样犯罪，都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我发现，我应该追求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可能比圣灵充满还要来得更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我每天早晨的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慢慢的，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对于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工作就越来越加的敏感。我也发现，你不去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反而他要来充满你。如果我有什么好劝勉的话，就是每一天早晨，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花时间，一定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不管你有多么的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很理性的、很客观的在那里研读圣经。我们在那里读神的话，目的是要遇见那位说话的主。所以每一次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要安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他。 J.I. Packer 在他著名的 Keeping Step with the Spirit 活在圣灵之中这本书里面说到，圣灵是透过方法 means 来工作的，我们的读经、祷告、团契、敬拜、擘饼，这些都是圣灵用的一些客观的方法，一些客观的 means。但是他也在这个客观的方法之中，透过我们主观的方法，就是我们聆听、我们思想、我们反思、我们分享，透过这些的方法来施恩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来擘饼、来这里参加团契的时候，让我们都预备自己的心，预备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 J.I. Packer 说，圣灵很少用一些品格，这个品格就是我们圣灵的果子。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就教导我们，我们一天至少有三次的谢饭祷告，我们不要放过了任何一次跟神相交的机会。25年来我都学习这样子的操练，每一次谢饭我就想到我的传道人跟我讲的这句话，所以我一定花时间静下我的心来跟我的神有相交。我们千万不要闭着就让它给过去了。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也给我们了三个启示，如何可以多结果子。第一，在16节那里说到，我们要多结果子，就是要随从圣灵。2011年的 NIV 把它翻成就是 walk by the spirit，重点是我们要靠着圣灵行走，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行走。但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自己要起来行走，没有人可以替你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可能你一时贪了，你的弟兄可以背着你，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背着你一辈子。我们自己要有那个决心起来行走。第二点是在18节那里说，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下一步是要被圣灵引领 led by the spirit。 圣灵好像是一个火车头，它载着一节一节的车厢往前走，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是火车头了。第二这边我们也千万不要脱节了，我们总要受着圣灵的引导。第三点是在25节那里，就是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要靠圣灵行事，就是刚刚讲的 J.I. Packer 的那本书 Keeping Step with the Spirit。 靠圣灵行事的希腊文就是 Stoikeo， 原来它是一个军事的用语。你如果在台湾受过军训的话，肯定会知道，在一个部队集合的时候，指挥官在那里下令说向右看齐，你发现每一个人都向右看，叉着腰，然后小步的动作，把自己位置都调整了。等到指挥官说向前看的时候，发现整个部队是整整齐齐的。 Stoikeo 还有一个意思，你可能没有在台湾当过兵，可是你一定见过，在球赛的时候，中场有一个 marching band 在那里表演，你发现 marching band 都是一个跟着一个在那里走。当那个带头的走到某一个定点，他突然90度向左转，之后的每一个人到那个定点都90度向左转，你看的是一个整整齐齐的队伍。这个就是 Stoikeo 这个字。所以弟兄姐妹，除了我们自己要前来行走之外，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引领，我们还要跟得紧，亦步亦趋，我们要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随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些。主啊，我们需要你每一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我们的引领，也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愿意随着圣灵而行。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接下来我们擘饼的时间，请我们打开诗歌本，唱441首《为何我要歌颂耶稣》。请明勋弟兄带我们唱这个诗歌，我们一边唱一边预备我们的心来擘饼。